接下来聊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吗？
好呀、啊、你先说吧。
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米走真真又随机的下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散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
这问题是我记得真真有一次跟我讲说，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讨论寿命长短的问题。
嗯，
你曾经跟我讲说确定会死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对啊。
为什么呢？
确定会死就会让自己知道就是要优先做一些事情啊。如果你不会死的话，你不会觉得说那我就做这个事儿呗，反正我也不会死，做这个事儿做得成还是不成那也没关系。就是就算你会有更想做的事情，你可能也不会经常去想说哦，我还有这样我更想做的事情，我要在死之前赶紧把它给做了。你就会想说啊，反正我有无限的寿命，那下一千年我再做那个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呀。就你就不会去不断的去想说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会死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啊。就是我可以明显感受到我在变老啊、可能这个剩下的生命在变短，然后我跟一些人可以相处的时间在不断的减少，那我就会提醒自己说，那我要就是 spend more time with 一些人，然后我也要就是想做的事情就马上现在赶紧去做啊。嗯，会有这样的危机感啊。
哦，这种危机感是什么时候有的？
这种危机感可能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可能觉得对这个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到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要去在想说我现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值得的。你想要去重新的去排一下你的这个优先级吗？
就是听起来让我想起来你辞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嗯、
我记得你辞职的时间大概辞职从有想法，我记得你很早就跟我说你不想做了，
嗯，
然后到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你又说你想去做摄影师，
嗯，
有一段时间
做了一段时间的摄影师、
做了一段时间摄影师。
对，
然后后来直到最后终于 final 的离职了。
对，是的。
这个过程是跟刚才你说的这个想法有关系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的，就是如果你不确定说你会死的话，你不会说我要辞职啊，你就会说啊，那我就继续干着呗，我其他想做的事情之后再做呗。然后可能人也会有拖延症啊，然后你就会拖延到不知道几万年之后才去做别的事儿吧。嗯，
我们都看过有个电影叫《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啊，这个电影4年前看的，可能不太记得太多了。嗯，
对，这个电影其实很简单，它的故事情节设定是最吸引人的。
嗯，
就是其实是有一个人somehow maybe 因为基因突变、
嗯、
他一直活着。
嗯，
他就是永远的在活着，活到了他现代生活，大家发现了这个人是从远古来的，甚至脑洞很大的发现传说中的
耶稣
也是他。
对
、嗯、在这个人的世界观里就是属于真正刚刚说的那种，他不认为自己可能不会死。
嗯，
所以我们也很难想象在这个不难不会死的人的世界观里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从那部电影里面他想描述的是，可能他因为耶稣他后来他是有成立过一个家庭的嘛，然后他也有生过孩子，但他后来他的老婆比如说就去世了。然后我们真的是完全把这个电影给剧透了。
但是个很老的电影了。
嗯，但是他因为他不会老不会死这件事情会对他的这些享受凡人的生活，就是当别人都会老会死的时候但你不会，你想要去正常的跟他们去度过一段日子，这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他最后就选择离开了他的家庭，就没有跟他们继续在一起，因为他还是很年轻，然后别人都慢慢的开始要变老了，他为了保留这样的一个秘密，然后他又漂流到了其他的地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嗯，米走对这个怎么看呢？
哦，我曾经就是试图就是说比如像你刚才说你设想过一个如果我不会老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这种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发现就是那种紧迫性和紧张感其实是暂时的。
嗯，为什么？
那个有点类似于说，当你刚从一个可以确定会死的人类转换成假设你是一个不会死的人类，你的第一反应是我不用拖延了。但你当你习惯的时候，你又会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就会进入到正常的思维方式。
嗯，你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话题有点难聊，往下。
对吧？我觉得不要叫我旺财，要叫我真真。
不要叫你旺财了。
对。
然后先想一下这个话题怎么再聊。
嗯。就是米佐为什么想长生不老，众所周知米佐老师是一直非常想要长生不老的人。嗯，
对的，我觉得寿命和生命本身对我来说在我的价值观里是大于一切的。
嗯，
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想，包括我以前的自己会想，我要用这个生命来完成一些任务，来做一些事情。
嗯， 嗯，
但我最近一年的思维状态是生命本身不用来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开心的。
嗯，是的，是这样的。
嗯， 嗯，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非常珍惜这个生命。
嗯，
而不是说一定要强加给任务给这个生命，就是本身每天能醒来健康的呼吸啊，和朋友说笑吃一顿饭，就
是很开心，
就是很最珍贵的事情。
是，
而不是说给这个生命强加一些任务。
了解，但是如果你可以长生不老，你还会这么珍惜的开心吗？
我尝试过哈，虽然完全肯定，
嗯，
现在是肯定不可能长生不老的，但我尝试过说，我要不要试着像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一样，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下我现在的生活。
嗯，
然后我到现在其实还是在用这种思维方式。
嗯，怎么做到的呢？
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并不会让我有拖延症，我反而会很放松。
你这个思维方式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就是你不断给自己洗脑说我不会死，我不会死，我不会死，我是耶稣，我是耶稣，我是耶稣，这样子吗？
其实并不是这么抽象，其实具体到就是，
嗯，
因为本身我不抽烟，我不喝酒，
嗯，
然后我会避免一切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一切行为。
嗯，
对，所以自然而然，其实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是会比另一个版本抽烟喝酒和做危险运动的我要活得长一点的。
OK，
对的。
okay.
然后我们假设我可以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适当的延长寿命到150岁，
嗯，
然后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变很多
啊。
嗯，
就是你假设自己是可以活到150岁。
对的。
嗯，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嗯，最大的改变是你首先不把自己融入很多事情。
嗯，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把自己融入当代生活。
嗯，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不是不工作吗？
不是。比如你不认为，你不对现在的事情抱有一种完美主义。
嗯，
就是你把比如我现在生活，我们现在生活在2018年，对吧？
嗯，
这段时间内。你不认为自己生完这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而是说这段时间和100年前和200年前和200年后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你恰巧生活在了这段时间内。
我一直这样觉得呀。
对啊，所以就不太会有就说啊这个社会一定要怎样
啊，就说这个社会特别不好啊什么什么的。
对，因为你不再属于这个社会里的一份子了。
啊，就是你把你这个时间概念给抽离掉了。
对的，你就这么想嘛，反正你就是一个随机的人。
嗯，
随机的 maybe 会出生在19几几年。
嗯，
也可以出生在史前，也可以出生在未来。
嗯，
你不出生在中世纪是不是已经是万幸了？
是很万幸。
对啊，所以就觉得嗯还蛮开心的。
所以其实米佐就是把一般人只能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时间，
嗯，
你是说我们把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放得更大，我们看这些大的范围，就是纵观历史来讲啊，那我已经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了。
对，这是我观察现在的角度。
嗯，
嗯，
那这个就会让你跟这个男人来自地球里面的耶稣有同样的角度吗？
我觉得蛮像的。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也属于个人兴趣吧，就是我会对，
嗯，
学科本身就是一个事物运转的原理会更感兴趣。
嗯，
而不是比如说每一朝每一代都存在，但是也会 其实没什么本质内容差异的，比如说政治的组成，
嗯，
这场，然后历史的进程，我会对这种具体的东西丧失兴趣。
嗯，会对这些具体的事情丧失兴趣。
对的，
嗯，
每朝每代都有王侯将相啊，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啊。
所以梅总会不会那么的关注，比如说时事、政治、新闻这样的事情，是吧？
嗯，我不会太关注，除非跟我自己做的事情有关。
嗯，了解。那会不会让你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脱节呢？
嗯，
比如说我知道梅总的妈妈就会非常的关注这个时事，然后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哦，这个我是会关注的。
嗯，
我只是不关注每天 update 的新闻，社会新闻。
这个我都想不到有谁会每天 update。 我爷爷吧，每天会看新闻的人。
对的。
嗯，应该说是大部分人都不会那么的关注吧，密切的关注。其实很多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一个生活的小世界里吧。嗯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嗯，米奏也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已嘛。
对的呀。
嗯。那米奏为什么想长生不老？
因为觉得生命很宝贵
啊。
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嗯，然后米奏觉得说，如果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事情不会让生命变得更宝贵，生命是无限的，这个事情也不会让生命变得少宝贵一些。
对的。
是哦哦，所以这个是我和你主要的一个概念上面的 差别。
嗯
嗯，了解。嗯，那祝明总早日长生不老。到时候也跟我们的播客听众分享一下怎么才能长生不老。
啊，这个
对哦，明总其实可以介绍一下现在都有哪些比较靠谱的方法有可能会让我们长生不老。
我觉得其实说长生不老太大了，因为这个太难，
只能说是延长生命是吗？
延长寿命其实相对要简单很多的。
嗯，那其实这个现代医疗已经一直在做了，是不是？
实际上都用不到现代医疗的方法，人就可以适当的延长自己的寿命。
嗯，比如说不抽烟、不喝酒，
对，
不做一些高危险的事情。
对的，我之前写过一篇博客，叫《现代人必备的三件事情》。
嗯。
让我看一下啊，怎么可以暂停一下。
嗯，那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抽烟、喝酒、涂防晒。sorry， 是不抽烟、不喝酒和涂防晒霜。
啊，
嗯，
不抽烟、不喝酒、涂防晒霜可以显著的延长我们的寿命吗？
我先讲一下这个抽烟、喝酒为什么会损害你的健康，就是其实抽烟喝酒就是相当于一次一次的刺激你的身体细胞，等于说提高了癌变的基数。
嗯，这两件事就是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抽烟和喝酒
性质是一样的。
嗯，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性质吗？就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做的比较频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吃肉，会不会？
这个有点难，很难。是，
很难迅速回答我。
对的，这个有点复杂，
需要先去看几篇飞飞。
这个主要是它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就是说它是曲折的，可以得出，比如说你长期吃肉，吃某一种特定的肉，这种肉是什么什么的，然后红肉嘛，其实像红肉已经被证实是有比较多有害的成分了，但是它不会像抽烟喝酒这么的确定和直接。
那米总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抽烟喝酒，比如说它是有没有什么一个度啊，是你喝了烈酒会这样子，还是说就是你抽是什么烟啊，是比如说你如果是抽了那种比较轻一点的，比如说什么电子烟啊，会不会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刺激效果？
首先说所有就是它不分什么酒精度数或者烟的什么，就是每一次都有害，但是就是说你就可以计算一个总量，这个总量呢有比如说浓度乘以次数，就是你的危害的总量，但是其实每一次都是有害的。
嗯，
就是有所谓的说法是喝一点酒就不会有害。No， 每一次喝酒都会是有害的。
啊，那我妈妈每天在家里喝酒，我要怎么来劝她不要喝酒呢？
可以给她看一些文章。对，看一些权威的文章。这个文章可以不用用一些解释，就给她看一些实验数据，比如有一些研究是研究了大量，比如几十万的人，长达十年， 然后喝酒对他们的身体的伤害。
不是还有一些研究会说就是睡前一杯葡萄酒是对身体比较好的吗？
米总在翻白眼了。
这个不也是就是一些科学研究那边
首先说就是可以做一些基因的检测，比如我做过的基因检测里我的甲醛脱基酶，我们先看一下吧，暂停一下。当然这个喝酒也因人而异，比如说有很多人会喝酒脸红，我就是这种人。
就是你查的那个基因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甲什么什么氨基酶，
对，它就是其实对酒精饮酒后产生的一个甲醛代谢物的代谢能力。
嗯，
很多人喝酒脸红是因为他身体里缺这种东西，所以他没法很快的把酒精中产生的有害物给分解掉。
嗯，
所以这种人是每喝一口都会对你身体有所伤害的。
嗯，
我就是属于这种，所以我是更不适合饮酒的。
嗯，我也会这样，我也会脸红呢。
对的，就是有所谓说你喝了时间长之后都不会这样了，嗯，翻白眼。
啊，这个，但是我爷爷也是这样，然后爷爷
是祖传的，
爷爷就是每天晚上就是要在家里喝一点点白酒，
嗯
嗯，然后就是几十年都喝下来了，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对啊，它不是直接性的，
嗯，
就是。这种风险包括抽烟的风险都是长期的慢性病。
嗯，
说到这里就是大家对慢性病的警惕性实在太差了
啊。是的，
大家会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对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种风险以为和自己很远，但是没有想到从年轻时养成的恶习就会到了45岁就会提高整个的疾病风险性。
嗯，是这样的。
真真，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健康访谈节目。我们刚从一个旅游节目变成了一个健康访谈节目。
哎，那米总，要不直接说一下防晒霜这个问题吧。
嗯，防晒霜其实是你问这个问题是我一直想跟我身边所有朋友说但我懒得说的一个事情。
嗯嗯，
就是
防晒霜不涂的话会减少寿命。
那倒不会了，但是会让你看起来非常衰老。
啊，
对，因为其实太阳中紫外线会对你皮肤里的 DNA 有所损伤。
嗯，
所以很多人都想抗衰老抗衰老，觉得男男女女到了40岁都不想看起来很老吧。
对，
就是防晒霜其实可以做到这一步的。
了解，但是大家都想着是之后再补救，没有想过就是现在要预防。
嗯，对，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人类目前所有的在化学方面的护肤品并没有很有效的做到阻挡衰老。
嗯，
但是实际上在所有的护肤品里最有效的就是防晒霜，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人类现在可以预防但是不能治疗。
嗯，
但所有人都把很多的金钱和精力放在了治疗身上，不是很能懂。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这些问题啊，包括对于这些慢性病的不在乎，
对的，
包括对就是预防未来的有可能的衰老的这个措施不做足够的准备，其实都是一个认知的偏差。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位教授是专门研究人类对于未来和对于现在的一个认知偏差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未来的一些东西定一个价值，就是这个事情比如说它对我们是重要的还是不是很重要，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定位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价值放在今天来去看的话呢，我们通常是会把未来的事情是的价值给低估的。
对的。
嗯，所以就是我们是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吧。
嗯，就是你说起来就是我讲起了四个象限嘛。
嗯嗯，
就这个四个象限理论在也是比较著名，就是说分两个维度，一个是重要和不重要。
嗯，
另外两个维度在外轴就是紧急和不紧急。
嗯，
很多人会忽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啊，
反而这种事情应该排在优先级第一名，因为你会忘记。对的，因为紧急的事你永远会做，但是你会忘记不紧急的事情。
了解，对，重要和紧急的事情你反而会记住，所以你反而要把这个优先级放到那些重要但是你会忘掉的这个不紧急的事儿。
对的。
嗯
啊，接着说刚才真真提醒我一件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刚刚提了抗衰老抗疾病。
嗯，
包括防晒。
嗯，
其实本质上我想说的就是人类的治疗能力并不强。
嗯，
但人类可以做很多预防的事情。
哦，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比如说延长寿命和抗衰老其实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治疗上。
嗯，
但实际上是一种认知偏差。
嗯，
就是固 过于相信媒体所宣扬的所谓科技的能力，其实现在科技也好技术能力都很有限，
嗯，
但反而我们能做很多在预防上。
嗯，可能就是说我们人类作为一个人体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其实那些我们所 develop 我们所开发的这些科研成果啊，这些药物啊，这个能够做到的事情都没有我们本身这个人体那么的牛逼，所以我们还是好好保存这个牛逼的人体为我们的主要任务，这样就可以预防很多很多这个人类还没有研究清楚的一些疾病啊这些事情。
对，我最近的很多的误解也好，所谓的伪科学都是来自于媒体会过度的放大科技的力量。
嗯，其实我们也是上期有稍微讨论过这个一个事情吧，就是我们到最后我们讨论到说其实在科研当中很多事情是不尽完美的，但是我们最后把它呈现的时候总是以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观点把它给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过度的去给到过多的权重给这些貌似确定实际上过程我们都觉得不一定是确定的这些结果。
对的、
嗯、
就是实际上大家也可以通过读历史来防止来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刚刚的开端。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在读的就是制药的历史。
嗯嗯，
就是各大制药公司其实大概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兴起的。
嗯，
那也是现代科学就是兴旺的一个波峰的开始嘛。
它是跟二战是有关系的是吧？
大概就在那个时间吧。
它是这个恰好在那个时间，还是它其实是二战给了它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很多科研成果实际上我们知道也是二战所刺激才演变出来的嘛。
有很大关系啊，因为战争嘛，就会人有很多的伤亡。
嗯嗯，
要保存士兵的寿命啊，那其实是很需要现代医学的。
嗯嗯，
比如说我看的这个我先短期记忆然后想想
可以先 pass。 嗯
嗯，刚才聊到说关于制药的这个历史，就是实际上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现代的叫一个叫拜耳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很大的生物制药公司，
对，
它曾经在历史上把一种毒品作为药品去投放在市场上
啊，你在跟我讲过是海洛因，对
对，然后这个也造成了当时很大的丑闻
啊。曾经大麻也是用的非常广的一种药品
啊，现在大麻的医药成分被越来越的确诊确定了。
嗯， 嗯，
对啊，然后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只是这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员，这种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啊、哦，有可能我们现在在就是吸着某一类未来人类会把它就是当做海洛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当做是药，
有太多角度了。比如说那个伟哥这种药物
啊，
伟哥这种药物一开始是这个制药公司作为治疗男性秃头，哦不对，一开始是伟哥这种药物是被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真的、
啊、嗯，然后说医生说哎，你试一试吧，这是一种新的药物，结果他们发现这所有的服药的男性都特别开心，然后就做了一下访谈，发现有一种神奇的副作用，
嗯，
于是这个制药公司就干脆把这个药用于了另一种作用
啊。这个不是拜耳是吧，是另外一个制药公司、
哦、对的，是另一个制药公司。
嗯
对，有很多的这样的、
嗯，太神奇了啊！所以伟哥可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吗？
本身那个勃起和心脏的功能就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啊、哦，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听起来伟哥还是蛮健康的一种药物，跟我之前对伟哥的一些想法不太一样。这样子啊，
嗯。
那米总继续说这个制药历史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嗯，然后就是这我觉得还有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一些药，比如说、
嗯、
阿司匹林。
嗯嗯，
到现在发现它除了本身能作为一种抗生素还有很多的很好的作用。
嗯，
但是至于它是为什么发挥这些作用大家都不知道。
嗯，
然后阿司匹林最早也是从植物中提取的。
嗯，
还有一种东西叫二甲双胍。
嗯，
有没有听过一个段子叫二甲双胍续秒？
好像没有听过哎。二秒伤疤是可以续一秒的是吗？
二甲伤疤开始是也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一种东西，
嗯，
然后结果发现这个东西用于治疗糖尿病很有效。
哦，
然后后来呢人们又发现它，
难道它是 penicillin 这个英文？
不知道，懵。然后结果发现，后来发现它在很多很多的，包括整个的延长寿命都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是依旧人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所以我有听说过，就是在洛杉矶有一些服用一个什么糖尿病的药，然后说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对，
然后
应该就是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续秒。
这些有认识一位。
对，但是还是就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叮噔，要小心，就是从 maybe 在小鼠身上的实验到人类到真的证明它是不是有副作用，非常漫长。
它可能是下一代的海洛因。
对的，就是不要就是看到一个研究就立即服用的这种药，不要把自己当成小白鼠。
对，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还是以这个预防，这个不抽烟不喝酒和防晒为这个重点。
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在我们的身体里。
那得是，非常有趣啊。
所以其实包括像在治疗癌症
嗯
的方向，很多都是往免疫这个方向。其实这个方向的本质就是不是人去做一些额外的东西，而是想尽办法打开人体免疫的开关，让人体自己消灭对抗这个癌症组织。
嗯，果然我们的人体是最牛逼的。
对，因为如果就像说一个医院运行了很久，人体的医院已经从远古时期人类诞生运行到了现在。
嗯，
但是呢，说到这里还是谈一下合成生物学。
请说。
就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成两派吧，就目前的生物学派和生物医学派分成两派。一派就是像我说的，大家会认为人体本身是最有前景的，我们应该尊重人体，对吧？
嗯。
还有一派会认为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有能力去做一些大自然让我们尊重但是我们可以打破的事情了。对，包括像我们两个昨天在聊天，我们不是在讨论你就是很讨厌进化这件事上对人的，对吧？我们再重新说，就是包括我们昨天晚上讨论的所谓进化的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对抗的力量，
对，和人类文明，
对，其实就是说人类社会有能力不去做这个进化的事情了，其实是我们在和自然就已经在对抗了。
对，我们可以稍微先再想就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嗯，
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还在进化当中的话，那人类是肯定还在物种选择嘛，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一些的物种继续活下去，就是高级一些的人类，那高智商的人类啊，比较有钱的人类等等等等，那低智商的人类这个就不用活了嘛。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种族论啊，那就是说觉得德国的什么 Aryan 什么种族就是最牛逼的，那其他的这些德国犹太人就应该被杀掉了吗？这不就是希特勒理论嘛。就是说这些理论其实都是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对抗它，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类的道德人类的文明这种人文主义实际上是跟进化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就是在抵抗着的。对，你那么一走继续说吧。
对，然后这种抵抗其实也存在所谓的生物领域，就是现在有一派人就是合成生物学家，他们会认为我们有能力通过修改人类的基因或者或对基因学的操控去让人类免于死亡，免于受细菌的抵抗，免于受到癌症。
嗯，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大自然从此我不是你的仆人了。
人类真的可以做到吗？
理论上其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呀。
嗯，
就是所有的医学不都在为这个方向去努力吗？
嗯，我想到了就是我曾经看过的动画片，就是这个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是叫高达呀，然后你看过吗米总？你肯定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然后那里面就有一部分人是被改基因的一个人类，他们当时是说在宇宙里面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让人类可以学会都修改怎么修改和就是改变自己基因的一切东西，包括你生了一个孩子你的这个眼睛瞳孔的颜色和发色你都可以进行选择，就是细到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很强的人， 他们就在宇宙里面做了一个殖民地，然后大家都搬上去了。那地球上面的地球人呢，就他们就反对去把自己的基因变得更好，他们就变成了地球的一派。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两派人一直在打仗。
其实这个设定是很现实的，
嗯，
因为这个事情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的动画片，有没有？
这个设定其实离我们特别近。
嗯，为什么这么说？
嗯，就是有一个理论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当你可以用基因修改，就是删掉一个不好的基因的时候，
嗯，
其实你也可以同样加入修改掉一个，把基因从不好修改到好，
嗯，
其实技术上是同理的，
是
两个方向嘛，是一个技术的两个方向，
嗯，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在报道上也好，在各个基金的支持的大标题都会写着人类要战胜癌症，人类要战胜疾病，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努力，但一旦我们做到这件事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可以把人类变成升级版人类的可能性，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议题了，
嗯，就是谁可以变成升级版的人类，
是的，
嗯，然后那些没有被升级的人类他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命运，
所以我的判断是其实按目前社会结构这个技术的可能性和这件事情实施的非常有可能在权力阶级手里，他们会秘密的修改自己的后代，修改自己，造出一批新的人类，
嗯，
然后非常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也有可能就出现一批现代吸血鬼，他们就会像生活像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生活在地球上，但可能他们改头换面就继续活下去了，
太可怕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比人工智能占领地球要更现实。
就是超级人类占领人类的地球。
对，超级人类的存在。
嗯，
实际上我刚看的一本书，这个书是 George Church 写的。
嗯，
这个乔治 Church 哦 anyway 这个 Church 呢其实是生物学的大拿。
嗯，
他说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生物学上，比如说通过一些编纂技术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和我们社会上的进化选择没有什么两样。就比如说，像一些有钱，就已经变成有钱人和权势阶级的人，他们在最后代的一些选择中，其实就是把一些资源集中在这些自己的后代的手里。
嗯，
其实和合成完的人类在做这件事情没有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升级后的人会更强有力的做这些事情，比之前的速度更快。
对，
我们可以把这种进程看作是一种加速的资本主义。
嗯，我觉得是，我认可这个说法。
嗯，
就是我确实觉得，就是说你去把你的基因去改变了，和你把很多的资源去传到你的下一代，这个事情是一件事情。
对的，
嗯，
只不过是从生理上看起来有一点差距，你没法。你可以很直接的指责，不像以前你可能会说用一些东西很虚伪的包装起来。
嗯，就以前你可能会说这个你是什么资本家呀，然后你是什么阶级啊，然后我们要打阶级战争啊什么的，现在你就可以就很明确的说啊，你是通过基因修改。哦，这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经常我觉得会有一个说法，就叫做 meritocracy，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以能力说话。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去选择一个潜在的员工的时候，我们会选能力最强的那个人。然后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我不认为我们社会其实是一个很 meritocratic 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很多的选择是根据你的出身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以后就谈到这个有了超级人类的存在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更明显了。就你如果你能变成超级人类和你不能变成超级人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射了我们当代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困境吧。
没错，这是我想说的。
嗯，
其实超级人类的 topic 完全可以等同于
现代的
资本家。
对，就是握有资源的人和没有资源的人吧。
嗯，但是这个话题的走向你也可以看出来，其实离我们越来越近。
嗯，
这个事情maybe 就在几十年后有可能会发生。
嗯，
然后如果按照现在的社会结构完全可以预想到是谁在掌握这个技术，是有能力屏蔽公众之外偷偷的去实施这样一种手术，
嗯，
把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改造成这样的人类。
我们这播客真是脑洞太大了，李总。
我觉得很现实啊。
不错不错。
然后当这些人类出现之后，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其实本质上就像我们说的，和现代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而已。
和现代社会没什么
两样，只是加速的过程。
嗯，
好伤心啊，王彩。
对啊，我也觉得很伤心啊。其实我最伤心的地方在于，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没办法理解，可能就是北欧的人稍微有办法理解一点吧，就是人类的后代是全人类的后代，就是不是说你的后代就是你的后代，你的后代是全人类的后代呀，就为什么大家不能这样的去想这个事情呢？
我很喜欢这个说法，你的后代是全人类的后代。
是啊，就是你没有必要说就是你的孩子一定要考第一名，别人的家的孩子就要比你家的差。
嗯，
这是
人类不是 unity 啊。人类是就主要是靠语言去共通，去建立的文明，对吧？
嗯，
但语言之中包含了很多误解，很多沟通的障碍，然后竞争也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嗯，
在一些文明，比如说一些部落中，你可以看到竞争其实是扮演很小的角色，大部分角色是合作和友爱。
嗯，
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竞争，我们目前的这个文明中，竞争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嗯，
竞争加速了文明的进化。
嗯，竞争加速了文明的进化。
对啊，可以这么说吧，包括进化不也是一种竞争吗？
嗯，我突然觉得米佐说的真的很有道理。竞争真的是在很多事情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在生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大家都共同身处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当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出旺财其实持有的
真正不要叫旺财。
好，可以说一下。
嗯，
其实我可以猜一下真真持有的世界观或者地球观是认为我们不需要进化了，我们现在人类已经很好了。
嗯，
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变得更有钱更聪明更强，其实我们可以团结友爱了，大家就是幸福的活在这个地球上。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幸福更有爱更开心的活着。没错，是
这
样的。
这也是我的观点。
我感觉这次的 topic 又好大呀。已经谈到觉得全人类不用再进化了。
我们都不是谈人生观，我们是地球观。
我们也不谈世界观。
什么地球观？
宇宙观。宏观。其实很多事情你如果就是你放到那么远去看，就像米佐的这个这个活着的概念，不是说我活在这个时代，而是所有的时代当中我选择的这个时代，那其实很多事儿都真的就不叫事儿了。
是的，我曾经跟朋友这样聊过，就是比如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现在给你一次时光旅行的机会，你可以要么去古代，你也可以去未来，你会选择什么时候？
应该会去古代吧。
真好有意思，为什么？
我很想就是去，就是我很想了解，就是现在的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然后我生活的当中呢，我看到的那些事情是怎么变成了这些事情。我感觉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历史导致的嘛。对，其实我们可以从读历史去看到，可以去解释现代的很多很多事情了。
那你会去哪个时代？
我应该会选择要么是这个文艺复兴时代，要么会选择，要么可能会选择就是这个法国革命，这个法国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法国的这个革命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
对的，
它简直就是把我们的整个世界的格局给改掉了，改掉了我们所有的政治思想。当然那个时代是个很惨的时代，
我时光机出问题把你丢在了中世纪。
那我猜米总应该是想去未来。
对，
想去什么时代？
我先说一下我想去未来的原因，就是就像我刚才历史观，其实我本人对社会的状态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我会对一个技术的走向，比如什么样的技术走向会特别感兴趣。我想去未来一个原因是我想看基础物理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的时代是量子物理黑森林时代，大家不知道 基础无力发生了什么，
嗯，
也就是本质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嗯，
所有人物理学家都在头疼的说啊，微观世界宏观世界这么大的缝，我该跳哪边，
嗯，
对的，然后其他人就是正常的活着，
嗯，
所以我特别想去看看下一个牛顿或下一个爱因斯坦诞生的时刻，我想看他那个惊天动波的思想是什么。
嗯，明总觉得我们当代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我觉得很难，
嗯，
就是我们太生命太短，我的生命很短，
嗯，
我如果看历史进程的话，距离上一个就是一般来说要隔个三四百年才会出下一个爱因斯坦或牛顿，而且一切都有偶然性，
嗯，这个分配应该不是平均的，
对，是非常偶然的，
嗯，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过去的话，我肯定会去二战时期的科学家阵营，我觉得太有趣了，
啊，二战时期的 MIT 很适合米总
对，我觉得二战时期的科学家阵营实在太有趣了，他们的人生既有极其紧迫的科研任务，
嗯，对，
又融合了人生、种族、爱情，
嗯，
犹太科学家在那段故事里实在是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嗯，犹太科学家，
对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犹太科学家面临一个被迫害的身份，
是
像爱因斯坦就是犹太科学家中最当时知名度最高的一位，
嗯，
所以他是被去了美国嘛，
嗯，
然后除了犹太科学家我们也可以看德国科学家，
嗯，
德国科学家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顾的，因为德国科学家你可以看成分两派，一种是他会赞成德国这种种族主义，
嗯，
然后比如像一些帮助德国在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
嗯，
还有一派就是他决定去加入这个和平的阵营，他会反对德国的这个战争主义，
嗯，
然后这种人也是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
感谢米总，我可以以这个 topic 去读个博
啊，我读博的话，我可能会选物理或者生物学。
我说我可以
选
这个，
你可以选的这
个
方向，方向是什么呢？
对，这是历史啊，因为我是希望读一个文科的博士，其实，
嗯，
我觉得那样会比较适合我，我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我很喜欢跟真真聊天的是，我们有很多不同。
嗯，
但是我们的不同有某种程度的和谐。
嗯，其实米总是昨天跟我说，前天跟我说想录播客，想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想当一个作家。
对的，
对。然后我跟车上在米总稍微聊了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嗯，很多科学的本质它也是从观察开始的。然后其实人文它很多方面是对人性一个更贴切的观察。因为从我们的对话当中你应该已经听出来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就是我是很多事情的思想方式我觉得我是以人为本的。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其实我们是通过观察才能去发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嗯，其实很多东西是很细微的，你通过这种语言的描述啊，就包括心理学啊，包括很多其他的人文学科，我们都是在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当代社会，为什么人是这样子去做这个事情的。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现有生物学的范畴太窄了。
哦，
如果我们把生物学的范畴拓宽，其实你在所说的东西应该属于生物学的范畴。
为什么说现在生物学的范畴太窄了？
因为太偏所谓的理科了，
嗯，
但是像你刚才描述的对人的内心心理，
嗯，
包括生理的描述，其实这些也是应该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就是这属于未被发掘的数据嘛，
嗯，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现在心理学的学科很大部分都是在往这个神经科学去发展。
对的，
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未来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心理学、神经学或者一些其他的学科，我们会把它融合在一起，
嗯，
可能现在的分割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分割，嗯，会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这么一聊就很想活很久了，
对吧？生命本身是很宝贵的，
嗯，看来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探索，嗯，好开心哦，
今天聊得很开心，哦，
是啊，是聊得很开心，嗯，
叫了三次旺财
不行，以后要叫我真真。
对，跟播客朋友们说一下，旺财是我跟真真之间我叫真真的小名。
然后我就很怕其他听众朋友们给我写信，来信是旺财你好。嗯，那我们今天也先聊到这边吧。
咦，我们录完了吗？
已经录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了我。
哦，我们不妨再聊长一点，还可以剪一点。
可以啊。
不感兴趣的部分剪掉就好。
可以啊，嗯。
嗯，我想再问真真几个问题。
啊，好吧，压力很大。嗯。
那真真曾经说，你眼就是我眼里的牛顿是你眼里的莎士比亚。
啊，对啊。
为什么呢？
嗯，就是牛顿是个超级牛逼的人嘛，
嗯，
就首先我们去读牛顿他生长的这个历史，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能做到这么多事情，然后他所涉及到的学科，就是我们现在都不会那么去想说一个人可以做到那么多事情了。对，因为他在光学呀，他不仅是在物理学，他在物理学的当中还发明了这个什么 calculus 对吧，微积分，
嗯，
他本人是一个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事物的人。但是我觉得牛顿的本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也是他非常善于观察和联想，
嗯，
其实牛顿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有蛮多数学家是像他一样的。嗯，但莎士比亚，从我的角度来讲，莎士比亚也是一个就是生长过程当中非常曲折，然后他也是一个观察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去看一个莎士比亚的剧的话，你会觉得说啊，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莎士比亚早就想过了，有没有？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去看说很多问题啊，这个牛顿他已经
一百年前都想过了，
对啊，几百年前都给你发明了，你自己先去看一下吧。
对啊，微积分我现在人还看不懂呢。
对啊，对啊，就很多事情我感觉是。嗯，那些人都做过了，我们去参考一下嘛。
嗯，说的我很想跟你一起去看一遍莎士比亚呢。
啊，莎士比亚就是他会在看的过程当中让你有一些你觉得很美的很美很美，就是美到心碎的那种句子或者那种时刻，然后你也会就在这些时刻会非常有共鸣，然后到这些时刻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啊，这个生命啊，光阴啊，呵呵，会有种种这样子的一个感叹吧。嗯
嗯
嗯，有空可以一起约着去看一场。
嗯，
看场剧。可是好像在北京，大家一般看的都是相声。可能看莎士比亚的机会还是比较少一些的。
还是看相声其实是很好的节目了，
是吗？
让人开心嘛。
嗯，
放松解压，
嗯，让人被动的开心吗？
对，你那天有说其实接受信息有点被动，
嗯，
我倒是持有不同观点的。
嗯，
我觉得你的大脑其实在飞速的反应。
嗯，
如果对方说的有道理的话，
其实还是要看一些是什么信息。
对的，
嗯，
是看如果是纯娱乐性，纯就是那种叙事性的故事，
嗯，
我觉得你的大脑是在就是放空。
嗯，这个其实还蛮难把握的，
嗯，
确实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米总你有没有听过，就是纯音乐会，就是坐着不动的那种音乐会。
我听过，
不是很嗨的那种。
我就会昏昏欲睡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那个可以变成很主动的。
我想知道怎么变成主动的
啊。就比如说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因为音乐里面它是有比如说古典音乐还有这个节奏啊，有这个结构呀，有这个旋律啊，有这个音拍啊，有这个不同的乐器之间的一个合奏和这个共鸣啊，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我说的肯定不准确，我瞎说的，说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去尝试去听的。就是当你在你完全不懂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事情有多美的，嗯，你也没有办法就以一个主动的一个角色去听，就是听其实是可以被动的听，也可以主动的听，嗯，
所以其实要学习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
肯定是要学习的，
比如交响乐的基础知识，
嗯，对的，
嗯
嗯，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基础，需要有一个 context。一个语境去解读它，那我们是去读一个书也好，看一个理论也好，我们也是要去思考它在整个你看到一个理论它在其他理论是怎么结合的，就是它为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它是个理论，对吧，为什么它能存在，这样这些都是需要语境的。那在没有语境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就丧失了这个主动性，然后就会变成一个被动去吸收信息的一个状况。
这其实是在欣赏某一类事物的时候都会存在，比如像
肯定是的，嗯，
先抛弃我们之前说的 酒对身体的伤害，比如说饮酒
啊，对
对酒的鉴赏、
嗯、
也是需要你去培养一些舌头的敏感程度。
嗯，是
对音乐、对绘画、对文学，
是的，
对历史、对科学，
是的，
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嗯，对的。 嗯，
嗯，
我觉得当你有了那一部分的基础知识，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你会发现很多这些没有看懂的东西是很美的，你会有一些很全新的体验。
哦、
嗯、
我比较有这种透彻的感受，就是我在对科学的观察，
对，
就是看完科学再看世界，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结果是这样的，这个本质是这样的、
嗯、对，
就会觉得哦，好有意思啊。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兴奋感是
非常兴奋。
嗯，是可以在很多很多领域都可以获得的，如果你懂了它的语境，你去学习一些基础知识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我活到现在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快乐。
嗯，
对，对我来说是懂得一个事情的本质，对我来说特别开心、
嗯、
那种是那种操心灵魂的那种快感。
嗯，
而且是持续性的。
嗯，这种快乐是，对，很重要的一个快乐。
嗯，就是有一种哦，我是一个生命，我是一个高级生命、
嗯、
我是一个智慧生命。
嗯，
哦，然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啊。
嗯嗯，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
对，我觉得活着是为了这些东西啊。嗯，对。不是为了坐在办公室里面敲电脑。嗯，
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要辞职了呢。
哦、oh, 我一般是经常会劝别人辞职的人。啊，这段应该想剪掉。
啊、oh, 我好像没有，因为好多朋友都不上班。好多朋友都不上班。
啊、oh, 我觉得大家可以组一个不上班的局哎。
嗯，不上班播客、
嗯、不上班播客、
这个是这个随机呀播客不上班主题。醒来所有不上班的朋友谈谈自己为什么不上班。
哎，其实我们应该谈一下我们为什么叫随机呀播客。哎，
哦、
嗯、
随机呀的随机呀随机呀随机呀。
所以米总是给我们把音乐都配好了。
随机呀随机呀随机呀嘿嘿。Yo, skr skr.
哦，原来那个词是读 skr 这样子。哦，我一直都不知道，因为都是一直在手机里面看到，然后没有人给我读出来。
啊，你不是听 rap 吗？
啊、rap 我也不听中国 rap 呀。
不会 ，rap 就是个 skr， 其实是这个美国的 rap 里经常会用的。
啊，没听过呀。
我来现场听一下。
那我们播客就先这样吧。
我们俩去听。
对，我们俩去听。